Hello，大家好，我是 Neil。最近有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呢，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曾经在海外学习的一些经验教训。于是呢，就简单的回顾一下自己的移民学习的一个过程啊。中间确实有很多坑。首先呢，确实我以前上的中学呢，老实讲是有不少这个华裔明星校友的。那其中呢，有一名不幸已经进了牢房，那就不聊他了。那我出去的时候大概是初中3年级啊，那其实到了以后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到学校第一天手足无措，对吧？啊，融入是有困难的。那正好又是青春期的小孩，所以容易在这个时候很敏感。那父母如果不能帮助融入进学校和这个社会的话呢，就自然而然会遇到很多困难。那完全不同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和学校、社会环境、不同的语言和人群，都是很大的挑战。那所以第一个雷呢，其实就是青春期的叛逆期，撞上了这个新社会和新学校啊，以及新的学习方式的一个适应期的一个过程。那很遗憾呢，这个雷是必须会踩的。那回想起当时呢，其实这个阶段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在公校上学的话，基本上你交到什么朋友，和情绪调整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公校相对是鱼龙混杂的地方。那除非是很好的校区，那但是即使是很好的校区，也不能完全，杜绝这个鱼龙混杂的情况。那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鱼龙混杂，因为总会有一些高中2年级和3年级的学生，他可能会留级，那最后就会接近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叫做社会闲杂人等。倒不是说这些学生学习不好会影响大家，而是他们会带来一些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期不应该接触的东西，比如说烟酒，对吧？霸凌，不安全的性行为，以及甚至一些地方帮派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牵扯等等。在这个时期的孩子呢，很容易受到交往朋友的影响，所以呢，功效来说，这个交到什么样的朋友完全取决于你的运气。有时候，那比如我们这个著名的校友，对吧？已经进去了那位，那他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在这个期间的孩子呢，我个人经验就是说，不要一味的打压他，而是应该耐心的引导，因为打压容易引起逆反心理啊，可能会起反作用。那在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之前聊过又古老又常见的一个话题，就是，作为一个小孩，一个过来人，然后稍微可以快速聊一下，就是东亚的家长，东亚区的家长啊，中国尤其是，普遍有一种我是家长，我就比你高一等，你就要听我的，听老子的，啊，这种心态，理由是呢，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一片良苦用心你不懂，或者更夸张一点的是，就是我吃过的苦我都熬过来了，这是必须承受的，你也要承受和经历这些东西。那东亚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是很难以达成和解的，就是更多的时候是终身的忍让啊，而不是真正的互相理解。因为互相理解是不可能的，双方从来都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对等的身份，所以在这种关系之下呢，就必然不可能出现和谐的亲子关系嘛，那就不可能引导好，那就是更多的还是一个压制和控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小时候很想看那个深夜动画，9点半之后播出的都是《龙珠》啊，《蜡笔小新》《北斗神拳》这种，白天是看不见的。那很遗憾，我就当时也没有机会看，所以基本上我9点半之前就睡觉了，那导致我长大以后，当我自己个人可以拥有大量控制的时间以后，我就疯狂的看《龙珠》和《蜡笔小新》。那如果这种执念是别的什么东西的话，可能会导致你在长大以后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不让你谈恋爱啊，不让你接触某些事物啊，长大以后就可能会像李云迪这样，也很难讲，对吧？这不是道德批判他好不好的问题，我只是说他可能是一个被家长压抑过度的一个例子之一，对吧？好的形象之下，往往是有压力的。那这就好像某个博主之前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带他的女儿去看芭比，那看完以后，他女儿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他觉得，原来芭比可以不那么完美，那为什么我要一直保持这么完美呢？是不是我如果不是这么完美的一个形象，我的父母就不会爱我了呢？那可见小孩其实也有这个负面的情绪和压力的积攒，他们也需要这个渠道和这个引导的这个方式，不然就容易变成未来的一个雷。那第二个雷其实是学术路线上的一个选择，因为孩子时期那个时候呢，我上的是公校，那虽然学校是有 counselor， 辅助进行这个学术路线安排的，或者你可以至少进行一些辅导。那但实际上更多的情况是你在公校的时候是你追着 counselor 去问，而不是人家追着你。所以呢，对于忙于融入这个社会啊、这个新环境啊、新语言啊、新朋友了、啊、这个阶段的小孩子来讲呢，很多人不会真正的知道如何去安排这个自己的学术路线。那我到底要学习什么东西啊？我喜欢什么？我应该学习哪些课程？我应该根据我的成绩、我的这个兴趣爱好选择什么样的院校？未来到底是走学术路线呢，还是走这个技术工程路线呢？啊，对吧？那这些难题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难的。那很多成年人也许一生都解决不了上面的很多问题，啊，那更别说这些没有社会阅历的孩子。那说一句题外话，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其实见识比较广的孩子、经历比较多的孩子，他会有更多的优势。所以在高中时期呢，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呢，啊，就要提前做很多准备功课了。那我高中时期的成绩其实不咋地，所以光适应就花了很长时间。虽然说最后运气不错，那身边的朋友其实教的也不错，但毕竟毕业的时候还是花了至少2年时间才上了大学，因为在当时的高中时期并不知道应该怎么规划，也不明白应该选择什么，然后去到加拿大的时间也比较晚一点，所以时间也比较紧迫，就没有安排好。最后呢，其实我是因为惧怕这个人生毫无波澜啊，我就拍个脑袋决定我要学2年的音乐啊，挑战大学的音乐专业。那最后也是命好啊，这个专业水平基本上勉强能够达到这个专业水准啊。然后呢，学校在招生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人虽然成绩不咋地，但是行为上有点猛啊，不像普通人会干的事情，所以最后就破格录取一下，就看这个人是什么货色。有人会说这种教育路线呢，其实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对吧？那也不是所有人都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线，那这话是没错。所以你必须要去进行一些选择的话呢，即使迷茫，那你也要选择一些能让自己往前进的道路。比如说，有的学生会休学几年去边打工边旅游，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去考一些技术证书，让自己有一技之长，同时也可以边这个养活自己的情况下去边去寻找自己未来的一个道路。也有的人可能会选择一些更安稳的生活和这个工作方式，比如说考公务员等等，那这些都是合理的啊。家长如果在这个时期可以尊重这个孩子的选择，无论是上大学还是上技术院校，还是上什么其他东西，只要是出去增长自己的见识，去社会上去认识到自己的一个什么位置，安定下来做一份工作也好，还是出去闯荡也好，都是合理的选择。那最后一个雷就要讲一下是生活中的雷，那有哪些事情不能做，有哪些事情需要注意的？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是晚上的时候千万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因为在国外不是哪儿都有摄像头罩着你的，即使有北美的这些偷盗啊、抢劫啊，这个某些区域的犯罪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自己在家都曾经被小偷光顾过，那小偷来你千万注意，你还不能在他企图伤害你之前进行反击，不然警察来了可能还会追究你的责任。所以小偷来了呢，你就基本上就是看着他偷东西走，那或者你可以喊人一起来，给他压力让他走。那如果是遇到硬闯民宅这种人，那也建议是不要反击，最好的办法就是报警，或者你把他挡在门外。要不然你就装那种有发声光效果的那个摄像头，来尽量的进行反击，仅此而已了。所以人身安全一定要大家是注意的，哪里去哪里不能去，哪些事情是能做不能做的，一定要清楚，千万不要一个人就上了陌生人的车之类这种事情。那我举个例子啊，我某位好朋友，那他当时喝多了，晚上呢在接近这个小学的这个附近不到300米的地方，他就大庭广众之下就尿尿了，当然没人看得见啊。如果有人拍下来了，那不排除这个警察可能会怀疑他有不良动机。万一下了禁制令就惨了，以后就任何小学的300米内他都不能接近。然后另外就是比较大家听的常见的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不要虐宠啊，不要虐待宠物动物啊，千万不要在无证的情况下捕捞鱼虾呀、螃蟹呀、贝壳之类的。一旦抓到，轻则罚款，重则坐牢遣返，对吧？最后我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海外的这个环境啊和这个 国内不一样，政治环境也不一样，所以有些话当讲，有些话不当讲。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些事情呢，在台面下是默许的行为，台面上是不可以讲的。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华裔容易受到歧视啊，比如说学生会选举啊，可能工作面试啊，或者甚至这个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你都可能会遭受歧视啊。但是这种事情你是不能摆在台面上来讲的，比如说你不能因为在学生会选举的这个事情上遭受了歧视，你认为的歧视，然后你跑过去说啊，因为你是哪国人，所以我就不想投票给你，这个话是不可以讲的。那我个人的例子就是，不要在学校开这个 LGBTQ 的玩笑，因为作为弱势群体呢，有些这个笑话可以开，尤其是熟人之间，有些笑话是不可以开的，尤其是在老师面前，千万不要随便讲。那我曾经就觉得，这个 LGBTQ 的一些笑话是可以在学校里面讲的，尤其是课堂上，这个跟同学分享一下。但实际上是千万不可以的，因为最后，因为这个事情被老师留校了，谈话了，那这个话题就不展开讲了啊，因为然后再一个就是某些学校的霸凌的这种情况，对吧？在海外可能就是洗干净屁股要坐牢的事情，所以综上呢，只是很少一部分的一些个人建议和经验分享，但是作为一个已经成为家长的人来讲呢，我觉得我的任务就是避免让我的孩子尽量陷入到我曾经踩过的雷里面。能合理引导就合理引导，能让他自己探索就自己探索，没有对错，没有好坏啊，健健康康成长，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就是这样。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